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一个课呢？为什么会有婚姻交友婚姻这个课呢？我们培训营经历第四届哈，第一届的时候没有这个课程，但是到第二届的时候安排这个课程呢，我们就发现，因为很多人要求，他们希望能够谈到这一方面的题目。那本来中国学员培训营的目的主要是着重在怎么样侍奉，但是我们就发现，如果夫妻的关系没有建立好，就没有办法侍奉。家是一个根基，你没有根基的话，你要出去，你回来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遮风避雨，没有地方可以作为你的一个装备修整的地方，没有一个鼓励安慰的地方。所以呢，婚姻家庭如果没有建立正常的家庭，你就不可能出去侍奉啊。所以我们就开始以后每一届我们都有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一个课程。所以我们第一个先讲圣经里面最基本的婚姻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听说可以结婚，只听看到有人结婚，看到有的婚姻美满，也看到有的婚姻不美满，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他这个婚姻美满的因素在哪里，到底圣经怎么讲到婚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先讲婚姻观，明天讲到夫妻之爱，就是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相爱，让你的爱可以增长。然后想第三天我们讲沟通，彼此之间怎么样彼此的沟通因为前两天我们有小组协谈，就是小组协谈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问的问题，或者夫妻之间为什么常常口角常常有问题大部分都是在沟通上不良所以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沟通的模式呢？这是我们也许这三天谈这个本来我还有准备讲到交友、择偶、单身这一方面但是因为我们单身的不是很多，而且我们讲到婚姻观的时候呢，也会同时提到关于婚姻的问交友择偶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讲这个题目。但是各位如果愿意的话，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问，好不好？各位可以问跟这一方面有关的如果知道了正确的婚姻观以后，我相信我们在交友择偶也会比较有一个原则可以遵循。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谈关于婚姻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各位都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各位对圣经应该有一些熟悉。创世纪第二章那边讲到亚当跟夏娃，亚当跟夏娃，神造了亚当，造了夏娃以后呢，那时候神就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就是神造人造婚姻，创造亚当夏娃，创造夫妻的关系，他的目的是什么好，请各位有圣经的人读好不好？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来请你读好不好？你读，带我们大家读来。
18-25节。
对。
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腿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里面前，看他任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畜生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就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
好，25节，再读一次，好不好？
当时
对不起，24节，24节来。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好，这段圣经是讲到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先造了亚当，然后从亚当的什么地方取出取了他的一只什么肋骨，然后呢就造了夏娃，然后称他为亚当称夏娃是什么骨中的，称他为女人，然后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这一段呢是先讲到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怎么造的就特别是造了亚当以后造了女人是怎么造的，是从亚当的肋骨然后造出来，说这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我们都晓得创世纪在记载这个历史事实，它是一个历史事实，但这个历史事实有它的意义，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造，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它有它的一个特别的意义，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做的。从骨里面拿出来，意思就是说这是他身体里面的一部分，然后呢再 regenerate 啊，就是说再造出一个女人出来。那造出来以后呢，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今天如果讲说你是我的骨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儿女，或者是讲到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时候，是两个人是什么血肉相连的，是同一个生命同样的来源的哈，所以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接下来呢就讲了三个很重要的动词哈，因此就说他造了夫妻哈，造了亚当跟夏娃以后呢，他说这里就讲到三个动词，各位找找看这三个动词是什么。第一个是人要怎么样离开，好，离开父母。第二个呢联合，再来成为一体，离开联合成为一体啊，这三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婚姻，就是圣经的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在以前哈，我想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哈，社会上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里面在讲到说婚姻的关系的时候，各位想想看，我们一般的人的观念里面婚姻是什么样子，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什么样，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好，这是一种结婚的目的哈。好，还有没有？例行公事是好像是社会习俗，你好像长大了，男大当婚礼，女大当嫁，这是一种习俗哈。刚刚讲说要传宗接代是 continuity， 对不对？是持续，一种种族的持续哈。刚刚讲到社会的习俗，好像是一种 custom。懂了，一时想不起来，没关系 ，custom 哈，意思就是说一种习俗，一种习惯。好，再来还有没有？爱哈，彼此相爱，彼此吸引哈，彼此的相爱跟吸引。那么就是说，你们希望成为伴侣，对不对 ？companion， 就是希望我们成为伴侣，就是大家有伴，有伴可以在一起哈。或者是一种 contract， 婚姻是一种契约。各位有没有看过婚姻像契约一样？好，好像在定契约，就说好，我跟你住在一起，你跟我住在一起，你要尽丈夫的责任，你做啊尽妻子的责任，或者是我们两个人啊住在一起的话，那你要交多少房租，我交多少房租啊，或者是如果我嫁给你多少年，那么你要帮我办 PR， 就像是一个 contract 一样，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样。那么古代很多所谓政治婚姻，政治婚姻的话就是，好，这个国王要跟对方的。什么国王的公主结婚，像《还珠格格》里面，什么那个什么叫谁啊？是乾隆，对不对？乾隆要跟什么西藏公主，什么跟哪一个什么回疆的公主结婚？为什么？因为这是两个民族之间哈、要建立邦交的一种方法啊，这是 contract， 就好像在订 contract 订合约一样哈、OK， 那这是以往的一般的社会上的婚姻的观念，对不对？就是大概是这几种原因嘛，要有人作伴啊，或者是要有人住在一起，要传宗接代，或者是为了什么利益，或者为了什么样的彼此之间的交易，所以呢我们就要住在一起哈、但是呢圣经里面却讲说婚姻是什么呢？婚姻是第一个要离开父母，第二个结合啊，夫妻要结合，第三个要成为一体哈。那我们就来看说到底圣经里面讲这个婚姻观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因为后来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又把这一段经文又再讲一次，耶稣又讲了创世纪第二章的24节回去以后各位可以自己看，在十九章那边耶稣也是讲到说男女之间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很显然上帝当初的创造跟耶稣对婚姻的看法是一致的啊，就说整个圣经都是在讲这个观念。后来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各位如果在婚礼的时候听到牧师在讲以弗所书第五章，又再讲一次，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哈，这是圣经一贯的对于婚姻的看法。好，那么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呢？到底离开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一个子女已经成家了，但是呢 还是自己不会做主，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就跑回家去，跑回娘家去，你想这个婚姻会有什么困难？问题在哪里？结婚了以后却不会做主，问题在什么地方？不能独立啊，不成熟，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我在洛杉矶哈，那么在啊，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对夫妇，他们啊结了婚以后啊，夫妻之间啊常常会有一些冲突，有一些争执。男的家在洛杉矶，女的家在纽约啊，女的在这个女的呢是已经读了博士学位，读完了博士学位，然后她跟她先生结婚，但是呢，他们夫妻只要吵架，他就飞到纽约去，飞到娘家去，就跑回去娘家。哇，这是很远的路哈，就跑到娘家去。然后呢，去可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然后再回来。那么他回去以后呢，他娘家的人，各位想想看，他娘家的人听说他吵架，他娘家就是他父母亲在那边，他的哥哥也都在纽约，他们家庭关系很亲密。好，所以他就跑回娘家去。各位想想看哈，他回去娘家以后，他父母亲的印象或者父母亲给他的建议可能是什么？你想，一定是受欺负了，或者你怎么会从洛杉矶跑回到纽约来呢？好，那么当然听到的就是一面之词，对不对？听到女人这边的一面之词，那所以他父母亲就给他很多意见啊，就是他如果这样，你要怎么讲，你要怎么做，怎么对付你的先生。好，回来以后情况更糟，不断的恶性循环。这个女孩子已经读了博士学位，但是她显然还没有自立，还没有独立，还没有自立，她还没有离开父母，对不对？她还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自己夫妻之间的问题。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讲说，人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我们在字面上想的时候，就说啊，不要跟父母亲住了，本来住在一起，现在不住了，离开父母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不是，有两方面的意思哈。第一方面就是说，从比较积极的，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哈，积极的角度来说，离开父母意思呢，就是说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好，这是第一个，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哈？就是离开对你父母亲的依赖。我们可能很多人呢，你生长在一个。父母亲对你非常爱护的家庭，那你这是很幸福了哈。那父母亲对你非常照顾，非常爱护。但是呢，一个可能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过去太依赖父母亲了，所以结婚以后还是离不开父母亲，离不开父母亲的照顾。结婚以后，夫妻之间免不了会有一点冲突，会有口角，会有意见看法不同的时候，或者是特别刚结婚的时候，经济上有时候会比较困难啊，或者有时候遇到一些什么危机。因此呢，我们往往呢，因为从小依赖父母亲，到了长大还继续依赖父母亲，结婚以后还依赖父母亲。那我刚刚讲这个例子就这样，他们已经结婚了，他们啊甚至都已经自己有工作，自己也有很高的学位了，但是呢，在心里面，心理上还是小孩，好像还没有长大，还是一个小公主，还是一个小霸王，或者是一个小皇帝，啊，就说他没有长大，他还在依赖他的父母亲。那这个依赖呢，刚刚讲过，可能是心理上的依赖，就说我虽然结婚了，但是呢，我还是依赖他们，哈，就是啊，我什么事都要问他们，我自己不敢做决定，我自己不会做决定，这表示没有成熟，哈，刚刚讲的不成熟，还没有成熟，他还没有长大成为一个成人。啊，经济上依赖父母亲，刚刚毕业做事，经济条件一定有差。那么像当然各位像，如果你是从大陆来美国，那么可能父母亲要依赖你哈。但是很多从台湾来的，你是依赖父母亲的，对不对？你在经济上或者是在很多方面是依赖父母亲，啊，有没有？有哈，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可能你已经毕业了，你结婚了，心理上还在依赖父母亲，因为你想要买房子。你想要买跑车，你想要买啊高级一点的东西，所以呢还是常常跟父母亲要。你是说你在经济上还是依赖他们，心理上依赖，经济上依赖，或者是在做决定的时候，面对一些决定，比如说我要不要啊找这个工作啊，我要不要离开洛杉矶到纽约啊，我要不要离开美国到回台湾或中国啊， 或者是我要不要去哪一个地方工作，我要找什么工作啊，就是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还是没有离开父母亲，我们还是不会做决定，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特别是如果父母亲对从小对你爱父备至啊，一直关心你、照顾你，什么都替你做决定，或者他们是比较权威性的父母，或者是他们是非常能干的父母，那往往呢，就我们很多人呢，在心理上还在依赖。所以呢，在这里第一个讲到说要离开呢，就是离开对父母的依赖。就你的父母亲是好、是爱你的、照顾你的、有能力的啊、很能干的父母亲，那往往呢，就需要离开对父母的依赖啊。以前我在台湾哈，那我是在编一个杂志叫《校园杂志》，那现在我是编海外校园，在台湾叫《校园》。以前我编《校园杂志》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在我们那边工作，那后来她就出国了啊，她来美国读书，也是读博士班哈。她来美国，但是呢，她的妈妈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她，你要吃什么东西？你买什么衣服？啊，然后呢，她如果跟交了男朋友，她告诉她的妈妈，妈妈就告诉她不可以跟这个人交往。其实她妈妈在电话里面遥控啊，就是在电话里面每天借着电话来遥控她。那当然，她妈妈有钱，很能干，那她就常常也会来美国，然后一来就看她的你这个要换，你这个要买，什么？就是她已经在读博士班了，但是她的妈妈还是把她当作5岁的时候、10岁的时候那个样子啊，在看她，看着她。这个妈妈离不开这个女儿，这个妈妈不愿意放手让女儿长大，女儿也离不开爸爸妈妈来让自己长大。那如果这样的人结婚，他就表示还不够成熟，没有离开。所以圣经在这里讲说，人要离开父母，意思就是说结婚是两个成年人的事。如果你还是小孩子，就先不要结婚，等成熟一点再结婚。这个小孩子不是身体上的，很多人是 adult child， 英文里面有这个字哈，叫 adult child。 adult child 就是身体上已经是 adult， 已经是一个成人，但是他里面还是一个 child、那我们会看到很多很不成熟的婚姻，很多痛苦的婚姻，关键都在于这两个人都还是 adult child， 他生理上已经是 adult， 在心理上还是 child。那么 adult child 的话呢，就是各位想想看，小孩的特性是什么？小孩的缺点是什么？啊？幼稚。还有呢？任性。还有呢？依赖。还有呢？什么要什么就马上要，不能够等待。impatient 就是没有忍耐。还有小孩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昨天晚上藤敬惠牧师所讲的，自我中心。小孩子他是自我中心，因为他觉得他肚子饿了，他就用哭来表达，你会要马上满足我的饿的问题。他尿不湿了，他一定哭，因为他要解决他尿不湿的问题。他没办法等候，他没有办法忍耐，他没办法了解说哇，可能妈妈现在忙得不得了，他没有办法马上替我换尿布。小孩子是不会想这些的，他只想到我有需要，我尿不湿了，我肚子痛了啊，我肚子饿了啊，我身体脏了要洗澡。他不会想到说别人可能有困难，别人能力可能不足，或者是别人有他的优先，没有办法把你当作绝对优先。小孩是自我中心。好， adult child 就是这样。 adult child 就表示说人已经是大人，但是他的心理上像小孩一样任性胡闹啊，自我中心啊，不能够等候，然后他幼稚无知。好，这是一种现象哈。那么所以呢，若是要结婚，如果要问说我要跟什么人结婚呢，我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呢，那么就要跟一个你认为他已经成熟的人，至少你看得出他已经成熟的人。好，那么一个大人，像各位我们都是大人了哈。好，那么大人的话跟小孩有什么不同？从幼稚来说，大人是应该怎么样？比较成熟了。好，从比较任性来说，一个大人应该怎么样？比较稳重了。好，从一个自私的角度来说，好，那么一个大人应该怎么样？大度，为别人着想，是不是？从一个不能够忍耐的情形来说，那么大人应该怎么样？比较可以忍耐了。好，所以要看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成熟。那么你跟这个幼儿来相比，好吧，好吧，跟幼儿比哈，跟幼儿来比，你觉得你的未婚夫，你觉得你的男朋友，你觉得你考虑要结婚这个对象，是不是成熟了呢？你觉得他还是像一个小孩吗？ 前两天我们有小组谈哈，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举过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啊，在我们那边，以前我在东岸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四十几岁了啊，她想要再结婚，她先生去世了，她想要再结婚，但是她交往这个对象一个美国人，老是欠债，可以说是永远都在欠债状态中。她有工作有收入，是一个工程师，但是永远欠债状态，就表示她根本啊不懂得怎么控制金钱，怎么使用金钱，老是透支啊，老是浪费啊，就是浪费金钱。那么这是一个小孩的现象，是不是？这是一个 adult child 的现象啊。我也讲过哈，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的未婚夫吧，他们本来已经考虑要结婚了，那未婚夫老是盯着别个女孩子看这样子啊，或者是看那种偷衣物啊这种色情的东西。好，那么这个也就表示说，你这个未婚夫还没有长大，你呢？他还是小孩的那一种幼稚的心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你对他有这个信任吗？好，这很重要。所以在结婚之前，那么要睁大眼睛看到底他是不是成熟。好，如果你订婚了，结婚了以后，你发现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好像也有这种 adult child 的表现啊，好，那你就要注意到他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要针对他这个问题，让他帮助他成熟。所以呢，要有计划的，或者是比较有意识到的，让他能够忍耐，让他能够负责任，不要什么事都替他担当好，让他去承受他不成熟的后果。像我们那天也有一位讲说，他的先生停车老是不愿意好好停，明明不可以停的地方还是要停，跟他讲了也不听。好，你既然讲了他不听，那么让他被罚款，他就知道厉害了。罚两次、三次不可以开车，那就更厉害了。OK， 好，也就是说要让他学习，不能说好，既然他不好好停，那我就替他停好了。好，他鞋子喜欢丢在外面，好，以往你都替他收，好，你这次不收，让他鞋子被人家偷走了，好，那么他承担这个后果。当然不能说太严重的情况底下不可收拾的那种不能这样做，但是呢，有一些有时候要学教训，有时候你就忍耐。啊，让他自己要承担责任，你不要什么都替他承担责任。我意思就是说，要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因为有很多人没有成熟 ，OK。所以呢，你要结婚的话，要一个已经相对了，我们没有一个人绝对成熟了哈。但是如果你想要结婚，或者你也考虑要跟一个人结婚，你要看到他是不是能够离开，能不能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还是呢他在金钱上，他在决定上，在情感上。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决定，没有办法独立自主，那么这个的话你要慎重考虑。
那如果是比较极端的，是如果说对方他是不但不依赖父母，反而是很远离父母，
远离父母呢，有时候是过分独立了哈，就是远离父母。另外一种呢是跟父母亲的感情还有关系不好，所以远离父母，这是一种情形。好，远离父母的话呢，我觉得反而还容易解决。如果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哈，找到那个关键的地方，找到那个关键的地方，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啊去和好。而且跟父母的关系不好呢，往往很多时候青少年的时候跟父母亲关系不好，那个关系就一直持续到现在哈。因为在反叛时期或者在自己尴尬淋漓的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但是通常如果自己比较长大以后，就比较容易，特别说自己的父母亲也年纪大了，以前可能父母亲是很比如说很凶悍、很独裁。但是呢，等到老了以后，通常就不会了，比较不会这样了。那时候呢，要跟父母亲的关系恢复比较容易，我觉得这一方面反而还好一点，还好一点。依赖呢，反而是很难解决，因为依赖性哈，就是变成他一直都还没有长大，没有成熟，没有被训练要自己做决定，所以这一个依赖就是很重要，所以要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如果你的父母亲过去照顾你，照顾的太多了，有点溺爱了，那么你要学习长大成熟。你要说好，我现在既然结婚了以后，我不跟父母亲要钱，看你能不能做得到。或者是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可以参考他们的意见，请教他们的意见，但是我要自己最后做决定。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尊重父母亲了，但是你要，他们是你的顾问，不是你的决定者。如果父母亲来住，因为你邀请父母亲来跟你一起住，那么也要让他们明白你是主人，他们是客人。 他们是顾问，你要自己做决定，你要怎么煮菜，你要怎么教养你的孩子，你可以请教他们的意见，但是让他们知道说我必须做决定。这个也还是很难，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在美国人来说比较容易。美国一般美国文化里面都比较尊重啊，尊重儿女的决定权啊。那中国人很难很难，但是呢，我觉得要有训练，你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就是我要离开父母，离开对父母的依赖。好，另外一个呢，跟刚刚所提到的都有关。这个离开父母呢，也包括离开对父母亲，从父母亲离开，从父母亲那边受到的伤害，离开从父母亲那里所得到的伤害，像刚刚啊有提到啊，父母亲的婚姻不幸福，父母亲啊的啊婚姻有一些问题，因此呢，我们对婚姻有恐惧感，很多人都提到这一方面哈。上一代的悲剧没有必要在我们这一代继续延续下去。我们在上一代所受到的伤害，从父母亲，如果你的父母亲有带给你一些伤害，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伤害，那你是一个成熟的人。成熟的人意思就是说我能够疗伤止痛。一个小孩子跌倒了，他就赖在地上哭，他就不肯起来。一个大人的话，我跌倒了，我虽然很痛，但是我就自己站起来，我继续往前走啊。所以呢啊，若是我们要进入婚姻里面，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医治过去的伤痛，过去的伤害，我们要从那里面，从那个阴影走出来啊，要走出童年的阴影。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走出童年的阴影呢，就是说好，我从父母亲那边看到一个不正常的婚姻，或者是一个父母亲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比如说父母亲常常吵架，或者有外遇，或者是负债，或者是像大陆的话，就以前你的父母亲是黑五类，那因此呢，父母亲被批斗啊，或者是被人家轻视啊。好，我们看过这种情形，那我们知道这种情形以后呢，我们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就下决心说，我从他那边学到教训，我不再重蹈覆辙。为什么会引致那一个因素呢？为什么他们会常常吵架呢？为什么他们会有外遇呢？为什么他们会好像落落寡欢呢？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为什么他们常常受人欺负呢？好，如果我们过去因为这些因素受到伤害的话呢，我们能够看出找出这个原因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做警惕，这叫离开父母，就是离开从父母所受的伤害。若是你的父母亲对你直接造成伤害，通常是 oral abuse 或者是 physical abuse 哈。order 就是说，比如说他像我们很多中国父母亲常常骂小孩，你没有用，丑小，丑小鸭，你是什么一点用都没有，像你这种人将来死掉算了什么，这种就是很多父母亲常常口不择言，或者是常常伤害小孩子的心灵，这个口头上的 abuse 哈，或者是形体上的 abuse 啊，打啦，或者是一些虐待啊哈。好，如果是有这一种的阴影的话呢，也是靠着神，靠着主的能力，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求你让我能够从那里面出来。我过去见过很多很多的弟兄或者姐妹哈，无论是夫妻的，无论是单身的哈，无论是年纪甚至已经中年的，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过去的伤痕。那么过去的伤痕呢，如果没有在主里面得到医治，就一直会落在一直痛苦的里面哈。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教授，他已经50几岁了，他已经在美国读完博士，在大学里面教书。但是我一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很不快乐，我知道他一定有什么问题。所以后来有一次他谈的时候，就提到说他的父亲是非常 dominant， 就是很独裁型的。那么他的父亲就要他一定要出国，一定要读博士。那他其实他对文学非常有兴趣，他是很喜欢文学。那他父母亲说你读文学没有出息，那么你一定要去读一个将来有出路的东西。所以呢，就叫他读经济学。他经济学也真的去读了，然后读完了也读了博士，然后也教书也写 paper， 然后得了就说有教授的这个资格了。但是他一直觉得说，我如果当初读文学多好。他一直到了50几岁了，他的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是他还是一直非常的不快乐。他就觉得他现在做的不是他喜欢做的东西，他觉得他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糊口啊。好， 虽然是这样，虽然是这样，当初他不敢反抗他的父母嘛，他当初就顺从他的爸爸，然后就这样读书。但是呢，现在既然他自己都有孩子了，他的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都已经20几岁了，那么他要从那里走出来了，或者你永远活在过去的阴影里面啊，我们要怎么办呢？难道一生就是这样吗？我也看到很多的夫妻，或者看到很多的人哈，过去的童年，那我想比那个父母亲要他读经济学，那更痛苦的多了哈。很多 oral abuse 啊，那种 physical abuse 的情况，但是呢，我真的看到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胜，能够释放。耶稣基督说啊，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嘛，释放就是说，好像你的往事是一个监狱啊，把你囚禁在里面。现在呢，你祷告。求神给你能力，把它释放，把你自己释放出来，好像一个囚犯从那个监狱里面要走出来哈。我们一定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摆脱童年的阴影，他们除去童年的阴影，一定可以的。就是你要有信心啊，靠着神的恩典，你一定可以摆脱过去的阴影。啊，人有时候很难，我想我们人的靠人自己的力量真的很难，但是我们信主以后。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可以让我们摆脱过去的这
例子哈，我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能够从父母亲的阴影里面走出来，然后呢，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啊，在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跟啊，后来他们信了主以后，那是截然不同，真的是完全的截然不同。我也见到好多位呢。我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的人，没有想到他原来他有那样的童年。那么很显然的就是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他的生命哈，改变他的往事。那么我们过去呢，过去就是说是以往的事嘛，但是你现在信的主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英文圣经有一个版本叫 New Creature 呢，就好像说重新造，重新好像这个东西是刚刚新创造出来的 New Creature 哈，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旧的事可以过去，我们变成新的。确实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很大哈，我们叫 Origin Family 哈，就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可以摆脱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从那里面走出来。特别是哈，我们现在受的教育，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原来我的父母亲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能够有了解了，我们不是只是在埋怨哈，或者只是在那里批评，而是我们了解说啊，原来他是这样。好，那么我怎么样来避免？我怎么样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覆辙？就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也要有这样的决心，要这样的信心，知道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信心，就要离开，就是离开父母的依赖，离开父母亲所给我们的伤害。刚刚提到的说，不是依赖，而是跟父母亲很疏远，事实上这也是伤害，对不对？就是因为过去从父母亲那边得到一些伤害，可能因为你的父母亲太严肃了，不苟言笑了，或者是怎么样哈？因此他啊，你跟他的关系不亲密。有一次我听到一位教授哈，他是专门就是讲家庭的问题，他就是读这一方面的专业，然后他现在在做家庭心理辅导这一方面的专业的哈。他就跟我说哈，他说他小的时候，在他小的时候，每一天他要上学之前，他的爸爸就跟他说哈，他说你过马路要小心，不要被车子压到。啊，他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是跟他这样说。后来他到了高中，他爸爸还是跟他说：“你要小心过马路，要小心，不要被车子撞到。”后来他读大学的时候，每一次他离开家之前，他的爸爸也是说跟他这样说。后来他到美国留学，读完博士回去了，已经当教授了。他的爸爸见到他也是说：“你走路要小心，不要被车子碰到。”他以前就想说：“这个爸爸难道没有话讲吗？老是讲这种话。”啊，我现在这么大了，你还跟我讲这种话？那等到他自己做了爸爸以后，他可以体会，他爸爸没有受什么教育，他爸爸很爱他，但是不会像我们现在这里说 "I love you" 啊 "I hug you" 啊，这个是他们就说在那一个年龄的不会这样做哈，不会说抱小孩啊、安慰啊、讲这些甜蜜的话啦，
那时候的爸爸，就是特别是他爸爸有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也不会讲讲一些引经据典来说一些好听的话，所以他爸爸只能讲这句话。他开始了解，他了解以后，他开始感激啊，感激说哇，原来我爸爸是爱我的。或者以前他说我爸爸从来都不关心我，他只是关心我有没有被车子撞到了啊，或者他还是把我当小孩吗？其实不是，他不知道说什么话，他不知道说什么样的话，但是他用这样的话来表达，来表达他的爱哈。所以我们要理解说，要理解我们过去的父母亲，他们有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其实很无奈，或者是他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做父亲母亲。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里面从来没有教我们怎么做父母亲，现在的学校也没有教我们怎么做父母亲。各位想想看，你要做一个 computer programmer， 你要做一个护士，要做一个医生，你要读多少书？但是你现在做丈夫跟妻子，只要有人跟你结婚，你就有执照了，你就马上得到丈夫执照，得到妻子执照了。然后只要会生小孩，你就马上得爸爸的执照跟妈妈的执照。我这执照来得很容易哦，好像很容易哦，但是做爸爸那么容易吗？做妈妈很容易吗？做丈夫妻子很容易吗？啊，好像没有什么书，没有什么课教我们怎么做父母亲，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课程，就是这样，就至少各位有一点基本的观念跟了解嘛。哎，那么现在哈，比如像我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不是全时间牧师，因为我主要在编杂志哈，但是我义务在我们教会里面做牧师哈。现在如果有人要请我征婚，我一定要请他们先来上课，我要请他们先上课至少4次到6次，每一次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一定要有婚前的教育，就是结婚以前一定要有教育。因为我发现太多太多的人，很多问题如果在结婚之前有一点观念，有一点基本的认识，大概就不会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那所以结婚之前的这个认识，这个等于就是婚前的教育的课程了。那很多人现在在开始补上哈，像还没有结婚的话，现在上是最好的了哈。就是说你一定要对这些有一点基本、最基本的一些了解哈。那所以第一个婚姻，圣经里面讲的婚姻观，要离开父母，就是离开你父母，你要学习独立自主，要学习做一个成熟的人，你要成熟的面对问题。我再一次强调，不是不要你的父母亲，不是不照顾你父母亲，不是不管你父母亲，不是不请教他们，而是呢，他们是你的参考，他们是你的顾问，他们是你的帮助，但是你要自己做决定，你要 make final decision。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遵循他们、请教他们、尊重他们，但是你要做 final decision。万一他们的看法、想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做 final decision。Okay？ 因为结婚就是要学习离开父母。好，这方面有没有问题？各位要不要休息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好不好？休息5分钟哈，3点钟回来，好不好？休息一下。分开的东西，现在把两个合在一起，这个叫联合。所以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从肋骨里面取出来。那这肋骨取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你，它是跟你自己原来是一体的。意思就是说，夫妻原来是一体的，男女原来是一体的。那么现在呢，分开造。因此在生理上，在一些习性上有一些不同，但是呢，现在结婚了以后就要把它重新再粘在一起。本来是在一起的，现在分开了，好，分开了以后呢，现在重新再把它合在一起，这叫联合，与妻子联合。所以联合呢，是说两个不同的个体逐渐联合，那么需要除去，要除去很多的障碍，除去一些阻碍里面联合的一些障碍哈。好，各位想想看哈，男女在结合，就是说在联合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男女有一些什么不同？男女基本上大致来说有一些什么不同？个性上有什么不同？好，怎么不同？个性上。
女生比较细心，比较爱的那个，然后男生其实爱的不知道怎么。
对，好，一般就是 generally 来说哈，一 generally 来说，女的比较细腻，男的比较粗枝大叶。好，还有没有？嗯，
还是就是分别，就是有可能是太细腻，然后就太， 爱得太过也
是一种包。爱得太过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一直会唠叨啊，一直叮咛啊，一直很注意他，对他小小的过错啊，也就马上要讲啊，哈，就好像把他盯得死死的，看得死死的，啊，什么都不放心。
我还发现你啊，就是对这边，然后男的恋爱情人啊，女的呢总是说小事想做，大事想做，小事也想做，但是往往做的都是小事。那男人呢是大事做不好，小事不想做，到最后呢什么也不做。
我觉得男生比较会有竞争心，女生比较重视好像就是和平吧，和平相处。
好好，对，一般来说也是这样哈。好，或者是思考的方式哈，思考的模式啊，女的是一步一步的，不是说一步一步，意思说女的是她在比如说很容易从一个看法然后就得到一个结论，那男的喜欢理性分析，他就一步一个 process 一个 process 这样来。所以有人用比喻说，男的思考方式有点像 computer， 你按了键以后，那他不知道怎么 run 啊，但不是女的啦，意思说他 key in 了以后，哎，马上得到一个结果就出来了。男的是像用计算机，好，就是用那个 calculator 一样，第一步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再加一个，最后推论到这个。因此他要跟你推论，他要跟你讲道理，他要跟你啥说论道理。而很多女的呢，就是我有这一个感受，哎，我就得到一个结论，这样啊，看也可以 jump 到一个结论里面去哈。那这也是通常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呢，常常当一个女孩子有一些什么感受的时候，男的说好，我们来分析，好，来分析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样，哎，常他要用理性去分析，这也是一些基本上的不同。还有男女在生理上有不同。女性因为有这个生理的周期，所以呢，在生理周期上的时候会影响她的情感。很多男的也许也不一定能够体会这个生理周期的不同，那或者是在到了更年期的时候，那也会有一个更年期的一个问题。男的事实上也有更年期，但是比较不明显所以男的到了中年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心理上、生理上，他的生理会影响他的心理。那我自己就很能够体会，像我现在已经52快53岁了哈，那我在40几岁，就是我到了中年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那心理上的变化就跟生理有关，生理意思就是说到了40几岁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熬夜，我知道我以前可以晚上做到2、3点，或者我就发现我以前很喜欢运动，我可以踢足球啊、打球啊什么，一过40岁，我就发现很明显的这个跑的就跑不动了。比如说以前我还是跟小孩子踢足球，踢 soccer， 但是我一过40岁以后，我就发现我追不到球了，那个球明明在前面，我就是追不到它，那就很明显的看到不同，一种很深的挫折感，在体力上的一种挫折感。那像这一种呢，大概有时候很多女的也很难体会，那太太也许无法体会她那一种挫折感，她发现她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的生龙活虎那么因此呢，对自己有时候也是会缺少自信的，有时候呢会觉得对自己会有一种顾虑，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这种是会有的。很多女的也是一样，她过了中年以后，发现自己身材怎么今天变胖啦，皱纹开始多啦，或者是发现那个皮肤不像以前那么光滑啦，那么也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这些都是生理所产生的影响。好，那么所以呢，在联合的过程当中呢，离开然后再来联合，就是开始进一步，对不对？这是一个 process， 联合是一个过程。联合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联合，但是呢，要迈向联合的过程当中，就要除掉很多会破坏，就是会影响你们联合的一些因素好，那么各位想想看我们通常结婚的时候，大部分来说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了，20几岁或者30岁左右，30几岁的时候是比较年轻，算是青年的时候结婚。好，从青年以后呢，到你年老这个过程当中，英文叫 life cycle。你会有人生的几个阶层，你人生的几个 life cycle， 就是你有几个阶层。那么像年轻的是一个阶段，等到刚刚新婚的时候又是一个阶段。那么我刚讲 life cycle 意思就是说，人生在每一个阶段当中都有危机交朋友的时候，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有危机，因为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到底你对对方的了解不够，对对方的了解不深， 特别你们没有住在一起的话，你也不知道到底对方的习性如何，但是又不应该住在一起，所以呢，啊，这是一个危机哈，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他是我应该结婚的对象呢？我怎么能够确定啊他是啊我终身的伴侣呢？对基督徒来说，我怎么知道他是神啊我有预备的那一位呢？这是一个危机，是结婚之前的危机。好，新婚之后，通常头一年也是一个危机，是不是？新婚的头一年啊，为什么会有危机？为什么会有一些影响结合的因素呢？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怎么还会有危机呢？
适应，
对，新婚的时候有适应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啊，即使你们以往交往再久，等到结婚以后，会发现很多没有啊，你以前没有发现的事情，他的习惯、他的脾气、他的做法、他的讲话方式、他跟父母亲的关系，这些有一些可能以前你知道，但是很可能你以前没有知道的那么多，或者以前你知道对你来说没有那么切身，现在你结婚了以后才切身。好，比如说我跟我太太的例子哈，我跟我太太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我们是同一系，同样同一个系，我比她高两届，所以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那时候有团契，那个团契是很亲密的团契哈，所以大家在一起查经、一起聚会，我算是跟她啊算是很熟很熟的了哈，了解很多的。那后来我们结婚，我毕业以后过六年才结婚。好，我们结婚了以后呢，我以为我很了解他了。事实上呢，结婚以后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不同啊，很多不同的一些习惯。那么从一些最简单的东西，比如说挤牙膏哈，挤牙膏，那我喜欢想到就挤，想到就挤哈，就随性之手自挤，所以呢，牙膏常常凹凸不平、扭扭捏捏的这样。那个啊、我太太呢，她是从小那个。规矩，家里面规矩很严格了，所以要从最后这样一节一节一节一节这样挤，挤了以后再折一叠，再折一节，再折一节，这样哈，就是他是这个习惯，那意思他就很不喜欢我这样挤牙膏哈，看不惯。这虽然是小事，但是呢，这个我想结婚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有这种情况哈。好，那我们结婚以后，我们睡一个床，对不对？睡一个床的话呢，他从小的规矩哈，从小他外婆啊都跟他一起住，从小规矩就是说躺下去就不可以动，一躺下去就不要动，意思就是说不要动来动去了哈，就是躺下去就要啊好好的睡。那我自己的习惯呢，我是要睡觉的时候要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好像 BBQ 一样要翻很多次哈，要翻了很多次以后我才会安定下来，这是我的习惯，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我想不知道，但是我就喜欢翻过去，翻过来，翻过去，就是我睡觉的习惯就是这样。那我太太就很不习惯，她说你这样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害我睡不着觉。哎，还有呢，她说冬天的时候呢，那个你一样翻身，那个风不是就灌进来？她说冷风就会灌进来。那我说房间里面怎么会有风呢？她说当然有啊，房间里面你这样翻，那个被子不是就引起那个风来吗？然后就会很冷啊。然后他就常常埋怨这件事情，那现在这些都是小事，但是呢，就发现，哎，结婚以后连这个都要适应，哎，这我倒从来没有想过，哇，结婚不知道多美啊，多好啊，你会发现，哎，其实不见得哦，你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啊，这样，那或者是鞋子，其实那天有人在讲鞋子，有时候我鞋子我也是不一定说一定要规规矩矩放好，这样，那他就认为说鞋子一定要摆好摆正，不要乱放，好，这是不同的习惯。这是一种不同的习惯方式哈，那或者是如果我喜欢运动，我喜欢去外面跑，他不太喜欢运动，他喜欢在家里面，他觉得在家里面很满足，那我喜欢往外跑，我喜欢出去要动，不动的话我很难受，他不喜欢跟我去运动，好，那这个又是一个不同，这是习惯的不同，好，这一些都是小事，但是这种小事。如果彼此不能够协调，不能沟通，可以成为大事啊、哦，对不对？可以成为大事。还有一个呢，是结婚的时候，其实刚刚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危机了，就是结婚的仪式的问题哈、啊。结婚的仪式，那我家里，我父母亲是基督徒哈、啊，那我们家里，我哥哥啊，还有我姐姐，他们结婚的话，都是主张要很简朴，要简单。我们这么说，基督教家庭嘛，结婚就不要弄什么礼饼啊聘金啊，什么手镯啊这些，我哥哥们通通都没有的，通通都没有。但是呢，他的啊，我太太的娘家哈、啊，他们是认为说结婚要慎重哦，要慎重，所以要做礼饼，要弄手镯，要做链子什么这些。那所以呢，为这个结婚的这些规矩呢，那就双方家庭都有点误会啊，有点不太愉快这样。哎，就已经有一点这种危机在里面了，知道吗？ 那结婚的仪式倒是没有意见，反正我们都是基督徒，都在教会里面结婚，这个倒还好啊。但是呢，我也遇到好多夫妻的，就是为了结婚以后的，结婚后面不是要有点心吗？啊，那么有一次我替一对夫妇证婚，这一个女的呢，她是上海来的啊，男的是台湾来的。那么啊，这个男的呢，他是最小的一个儿子，那么他有姐姐啊，有姐姐有哥哥，那他们姐姐哥哥的婚礼呢，后面的点心都非常的豪华的，哎，就是弄得很豪华的。而这个女孩子呢，她认为说连戒指都不需要，婚纱也不需要啊。那因为她说我们以前在大陆，我们大陆就到户政事务所去登记而已嘛，然后还要搞这个什么婚礼啊，弄婚纱啊，弄这些啊。那她认为不需要，嘿，不需要。那所以两个人为这个婚礼的这个仪式啊，还有点心啊，就吵得很厉害哦，他们很不愉快的哦，非常不愉快。那后来我就劝他们说，啊，你们经济上是不是有困难啊？他们说不是，我们经济上都没有问题，他们两个都已经做事，收入也还不错。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就劝这个女孩子说你让步一下吧，因为既然男方的父母亲都那么重视这个，而且他们甚至说如果你们不弄我要出钱来弄，反正我出钱来买，但是一定要有，或者说否则这样的话对亲友都没有面子啊什么，反正这是他们的观念。那这个不是真理问题了，这个只是一种做法上的问题哈。后来我劝他们说好吧，那你就做嘛，就弄，反正也没有，你们经济上既然许可，而且他父母亲要出钱，那我就让他们出好了。嗨，那婚纱的话呢，女孩子坚持无论如何不肯弄那种长的白婚纱，她不肯。她后来终于妥协了哈，就说只戴一半的婚纱，这样就说戴一个头纱，但是呢不是全身拖地的那种那么大的那婚纱。后来她也同意了，那么这样好，那就终于解决这个问题。我意思就是说哈，刚结婚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危机，知道吗？婚前是一个危机，刚结婚的头一年里面特别是危机，因为思想观念做法习惯个性有很多不同。好，再来，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也可以成为危机，你知道吗？第一个小孩在 life cycle 当中，通常生第一个小孩很容易成为危机。为什么呢？对女的来说哈，我们各位听过有一个词叫产后忧郁症，有没有？因为她怀一个孩子哈，在孩子的时候，她在心理上在生理上有很大的变化，等到孩子生下来，很多妈妈会有很深的空虚感，就好像哎，孩子不在身上了，不在身上了，那种空虚感，其实背着一个孩子很重的哈，抱着西瓜跑，其实是很重很重的。但是呢，一旦生下来，又很失落感，就是容易有这种，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但是有的人会。那我遇到好多位都有这种情形，那丈夫需要了解跟体会。还有呢，就是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哈，各位会发现会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危机？除了刚刚讲这个产后忧郁症，这是心理上的以外，还有什么危机？做妈妈的。睡眠不足，身体很疲倦，很容易发脾气。好，还有没有？
经济加重。
经济加重，经济上增加压力。
丈夫还
失掉自由。对，做妈妈的失掉自由，爸爸的也会有时候会失掉自由，就觉得好像我整个被孩子绑住了哈，不能够再自由的去走动。有人说，你孩子在结婚以前，在还没有交朋友以前，像燕子，哇，自由的飞翔，自由飞翔。等到结婚了以后呢，就像鸽子，鸽子就是你白天飞出去，晚上要回来，好，你不能像燕子一样随你飞翔，白天飞出去，晚上要飞回来。等到一生小孩，就像鸭子，鸭子呢，在一个池塘里面，母鸭带着小鸭，守在一个池塘里面，要照顾它。好，这个比喻不完全了，这个只是在一个好笑的形容词了，意思就是说，你一旦变成母鸭，那就带着小鸭，哇，那你走到哪里，小鸭都跟着你，你就不能像燕子一样，哇，想要展开翅膀到处飞翔。所以呢，啊，刚生小孩的时候会有这一种的危机哈，就是感觉受拘束啊，被绑住啊，啊，一出去好像要搬家一样，哇，奶瓶、尿布啊，什么啊，小被子啊，那美国还要 car seat 啊，哇，好麻烦啊，就是总觉得很受拘束。那或者是刚生小孩的时候呢，啊。心力都在小孩身上，夫妻很少沟通，因为小孩一哭你马上要处理，小孩一生病你马上要处理，所以呢很多夫妻呢就把注意力都放在小孩身上，没有放在对方身上。谢谢，对不起。那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危机啊。好，等到第一个小孩出来以后，好，再来过了六年七年，那美国有一个词叫做 second year itch， 叫做七年之痒。那七年之痒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 过了六七年以后呢，反正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该吵的也吵过了啊，要了解的都了解过了，然后呢好像这结婚呢没有什么，不像以前哇开始的时候那么甜蜜，哇那么温馨，或者是啊好像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好，这是一种危险哈。好，接下来大概就到了中年，中年是一个危机啊，因为中年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啊是一个改变。还有呢，到了中年以后呢，以前你觉得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过了中年以后你知道你大概差不多是一块什么样的料子，哎，自己知道了，哎，不会再幻想了，也没有太多可以幻想的了。那么你中年了以后，你说要重新创业，重新什么要再去读学位，相对来说比较少了。就是说你知道你大概是工程师就是工程师，你是做护士就做护士，或者是你是教书就教书，大概你这个啊，你的这个方向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定了啊。所以这个所谓中年的是一个危机。好，再来，再一个最后一个可能的危机呢是。孩子啊，叫做 empty nest， 空巢，小孩子像燕子一样飞出去了，你现在家里空巢了，空巢也是一个危机。为什么呢？因为空巢了以后，以前有了孩子，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为了孩子的缘故啊不吵架，但是如果感情没有培养起来，没有共同的兴趣，没有共同目标，等到孩子一空巢了，哇，到底我要做什么啊？以前为孩子活，现在没有活的目标了，孩子不在身边了。那时候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很多夫妻离婚就是在空巢期的时候离婚，就是夫妻离开以后来才其实孩子长大离家了，那时候呢就是一个危机的时候。好，虽然有这么多危机啊，那各位不要怕，不要说哇那什么危机重重，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危险。其实各位发现每一个危机都可以成为转机，就是每一个危机都可以让你们夫妻的关系更好，可以让你们更相爱，让你们更体贴，让你们的关系更好。那所以就看你怎么处理危机，危机可以成为转机，不会处理危机就变成啊死亡。但是呢，如果懂得处理的话，危机就使你更好。夫妻之间从恋爱变成真正的相爱，变成恩爱，那么也是关键在于你怎么处理这个危机哈。所以呢，虽然有这些危机，其实结婚了以后，哎，双方住在一起，哇，双方虽然有一些不同，但是了解不同以后，就彼此体贴，彼此啊容忍，彼此扶持跟帮助，哎，感情就更深一步。一生了小孩以后，哇，有了共同的爱的结晶，那么两个人一起来照顾，那两个人的了解跟认识就更深。过了七年以后，哎，双方了解更多了，哎，过去的那一种幻想没有了，哎，现在很实际的去认识对方，好，这个也是一个转机。等到了中年以后，哎，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我们都成熟了。好，虽然人生好像这个方向已经定了，但是呢，我们就从此以后就更携手啊在一起。小孩子空巢了，好，现在我们就有自由的时间了，那我们就更自由的可以一起啊，甚至去旅游啊，一起侍奉啊，或者一起来完成我们以前没有完成的梦想啊，哎，就有机会可以实现了。所以呢，就说人生其实是充满了很多的啊可能性。那这可能性就看你要怎么去走啊。有一句话说，婚姻是什么呢？婚姻有两种婚姻哈，一种叫做 X 型的婚姻，一个是 Y 的婚姻。X 型的 X 的婚姻是什么呢？两个不同的女的，是不是这样？两个不同的哈，两个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但是呢，结婚的时候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这是危机，就造成危机。但是呢，原来两个不同的人，哎，结合在一起以后，哇，两个人成为一体，两个人彼此相依相属，两个人相爱相助，这是 Y 字型的婚姻。关键在于，你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你面对这些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来处理？